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在想说，盼望昨天在我们中间的一些的福音朋友、孩子们、同学们能够来到今天的聚会中，但我今天看下去没有几个人，或许只有一两位。我在想说，当年耶稣也是一样，当他摆开福音的宴席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的空位，心里非常的难过，他就要求他的仆人再出去把他们请进来。仆人说，我们都已经去过了，你关照的地方我们都去过了。不，耶稣说，不，还有那篱笆边，还有那岔路口，还有人，把他们勉强他们进来。主在说什么呢？勉强他们，耶稣岂不就是一直在勉强我们吗？主啊，我们教会，我们团契已经在这边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们一直在做福音的工作，我们已经请了很多的人了，但是位置还有空位。耶稣说，是的，再出去勉强他们进来，勉强他们进来。我们勉强了吗？如果你看到耶稣有勉强的身影在你的面前走，我巴不得你也生出一个勉强的心去勉强人，虽然他曾经拒绝你。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这些孩子们昨天同学们在这里一起吃喝快乐的时候，其实征战也在背后。在昨天的晚上，你发生有征战吗？当然有征战。在今天他们想说，哇，那边几个朋友们他们那么热心，我们也吃得很快乐，我们今天要不要去到那里的时候，征战已经发生了。我们看不见的灵界的恶者都在告诉他们说，不要去了，人就是欢乐一场嘛， OK。 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既然知道征战，我们就要看不见的那背后的恶者势力在拉扯着他们，那我们今天就要靠主站立，仍然有一个勉强的心去把他们请进来。就像当年神不知道多少借着天使般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中做了许多勉强的工作，以致我们今天能够享受这美好的福气。我们曾经被人勉强，我们曾经被耶稣勉强，那今天我们也要去勉强人。阿们。这次迎新，我看到神的心意和神的大能，看到神将一个属灵的转机和福信放在了我们南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面前。自从8月6号的迎新那一天起，我几乎每天和师母两个人都为开身为南堂祷告，我的灵里非常的激动和兴奋。虽然我今天眼前没有看到多少的学生，大家要知道，我们原来学生的小组已经剩下三位了。我记得 Cherry 在告诉我们的时候，哇，都不知道能不能登记啊，最后说三位就能登记，结果三位里面只有一位基督徒，两位还是慕道友，总算凑一个数，还算是一个基督教的团契。8月6号那一天，我到了往年的我带来的 Campus Center， 往年一到四楼，人头攒动，嘘嘘嚷嚷， OK， 一个一个摊位。但是这一次呢，我看到什么呢？看到设摊的人、欢迎的人比那学生的人多得多。我鼓励弟兄姐妹，我说我们只有三个人，如果得到三个人就得到多少？100%，得到六个人就是200%。感谢上帝，昨天来了15个人，我们多少？500%。我们联络到了29个人，加一个耶稣就是1000%啊。我的心为此而激动，每一天都在激动。我在说，主啊，你已经让我们看到你加给我们的已经超过我们所思所想所求了。我看到上帝的应许，我在信心里看到。我该告诉弟兄姐妹，告诉弟兄姐妹，耶稣正拿着那个升斗，耶稣说，我是拿着十柱的升斗，是上尖下流的要倒在你们怀中， 如果你今天看不到这一点，你里面没有勇气的，你里面不会有激动的。但问题是耶稣正向我们走来，他带着十足的升斗，上尖下流，将那美好的果子，福音的果子要倒在我们的怀中。如果你看到耶稣已经动工，将不可能的事，昨天给我们看到那一点点，有一天那十五位弟兄姐妹变成了我的弟兄，这个学生有一天联系到的二十九位弟兄成为我们的同工，你会怎么样呢？这不是假的，当年我也在你们中间啊，我也是屡试不幸的，我成了牧师。今天请这个谭秀红传道在这边，他过去也是不幸的，也是在这个团契里信主的。弟兄姐妹，神要做什么呢？神做在你我身上的工作也会做在他们身上，阿们。如果你没有这种勇气，没有这种看见，那么你不会再有站起来的这种可能。神对我们说话，昨天我很感动，不只是看到他们感动，看到你们这些同工们我非常的感动。我看到明娟里外操持 OK， 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为了那两个饭盒他都急死了，对不对？一会儿跑沃尔玛，一会儿跑 Costco， OK， 多急啊，要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要凑在一起，还要拿来那么多的玩具。我看到 Andy 我非常的感动，那个 van 一拉拉开来，哇，里面一个货车，光是那么多的那么大的这个 cooler 就是两个，里面还放着冰，多么沉重，头发已经发白了，还在拼着老命的一个一个在拿。我看到什么？看到吴鹏今天早上一早就来到了南堂来帮着母会，你们力量很少还在帮着母会。我看到 Cherry 32年过去了，这大概是最悲惨的一届所谓的学生团契的主席，他下面几乎没有兵，两个兵还是一个慕道的朋友，非常的热情的在鼓励大家。我看到天心，看到远鹏，看到香敏，我都记得你的名字，在主的面前都是为你们在提名祷告。你们不是无缘无故来到这样一个初创的教会，神在为他永远的恩典中纪念你们。这一次我在南堂的迎新中看到了一些属灵的转机，也看到了一个南堂复兴的迹象，我是在信心中看东西的。还有这次整个教会参加了马太25挑战，我算一算，你们只有十来位基督徒，却慷慨地助养了六位贫穷的肯尼亚的儿童。在参与整个教会的助养的比例中，最穷的南堂，连你们都知道是最穷的南堂，在全教会的比例却是最高的。所以我为你们南堂的属灵的转机，为这属灵的复兴的迹象祷告的时候，我的心就有焦急。我怕神将福音的宴席摆开之后，当神作为神的仆人却没有完全的预备好。我今天的早晨我是慷慨诚实在上帝的面前在母会做了呼召。我呼召什么？呼召所有参加一一的人，会已经学会个人布道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有100多人，我呼召所有的参加 TEE 的，准备后来一年半沿着耶稣脚中前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呼召那些已经在 IPI 做教授的，在各个工作岗位做主任的，我呼召那些曾经在校园团契得到福音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在主面前祷告。如果你们有感动，你是不是说主啊，我真的现在没有服事的机会啊，现在疫情很重，如果未来有宣教的话我要去，你不要再对我牧师说这个话，你到那边去暖身，去那边半年一年都可以，短宣到南堂去，福音的宴席摆开了，有29位朋友跟我们连接了，昨天有15位在我们中间了。南堂只有几位弟兄姐妹，要面对这么大的服事的工厂，你愿意去帮忙吗？你愿意的出来啊，你愿意的领受这个呼召。我不知道未来有多少，但是我今天只差一位传道人来了。我们的谭兄和姐妹，你要知道其实我啊，前两天就跟，因为他住在这个义牧师家， 我就跟叶牧师发了个邮件，嘿，你告诉我说秀红传道在我们中间呢，那礼拜六有一个他的学弟学妹很多都在这边呢，让他来看看呢。但是老人家贪污了这个消息，没有告诉他，我也没告诉他。诶，他今天告诉我，詹姆斯，我要到南堂去看，你看到吗？叶牧师说，诶，我也要去啊。哦，说你老传道了，算了算了，年纪那么大了，头发都那么白了，你不要去了，你不要去了。他本来把他带到这边了，我说我会的，到那边讲掉。弟兄姐妹啊，感谢神啊，神会做很多的工作。问题是你在信心里能不能有这个透彻的看见？今天我要带给弟兄姐妹一个非常熟悉的圣经故事，我要借此来鼓励大家，激奋大家，提醒大家，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详细的记载，那就是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的故事。我请大家先要安静你的心，看看今天圣灵要借着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对你这个人，对这个南堂的教会，弟兄姐妹，对这个教会要说什么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应用经文，我们一起来。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看见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而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这个故事非常的简单，也很明白。施洗约翰在被杀以后，很多人来听耶稣的道，并寻求上帝的怜悯和医治。那一天天色将晚，门徒就想遣散大家，让大家去找吃的，但是耶稣明明的吩咐他的门徒要负责解决大家今天晚上吃饭的问题。这个时候门徒一头雾水啊，感到十分的茫然和诧异，因为我们即使有20两银子，这是1000银子，是一个工价，即使我们有200天的工价在手中，但是可能200天这个20两银子都没有，即使有20两银子，我们也没有办法满足5000，包括他们的孩子，还有孩子，这个女人，有更多的人是不够的。这是他们只是领了一个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啊，你叫我们解决他们吃饭问题，我们找遍了所有，现在只有5饼2鱼。这个时候耶稣叫大家50一排，100一排，100一排，在他的前面排过去，然后他仰天祝谢，将饼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再将从耶稣手中传过的饼和鱼分给坐在他们面前一排一排的众人，结果5000个人个个吃饱，还加上他们的妻子儿女，最后剩下多少？满满的12篮。从这个故事熟悉不过的圣经故事里面，今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什么呢？我问弟兄姐妹，你能看到什么呢？你一定会看到耶稣的怜悯吗？你会看到耶稣的神迹吗？你会看到那个小孩的慷慨吗？你会看到门徒的小信吗？或者说12篮似乎背后有一些的含义等等。但是我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被耶稣对门徒一句非常简单的吩咐吸引住了。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你们给他们吃吧。我应该没有听错耶稣的话，耶稣没有说我来给他们吃，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叫门徒给他们吃。大家知道耶稣带着门徒游行传道，从来不带银两，也没有2件衣裳。那为什么耶稣要明明的吩咐门徒去给众人吃呢？问题是门徒两手空空，拿什么给别人吃呢？我借着祷告，我借着默想，我至少看到原来耶稣要让他的门徒和他的追随者，就是要让我们 成为三种人。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三种人，你要成为其中的一种，你要成为三种人的里面的人。第一种人是一个能够领受上帝恩典的人。第二种人是要能够成为传递上帝祝福的人。第三种人，你是能够好好的享受神丰盛的人。我们现在来想三种人，我想问的是，今天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主的追随者，你我的心都预备好了吗？我们真的能够，或者说我们真的愿意成为一个领受神的恩典，传递神的祝福，享受神的丰富的人吗？今天当未来的在信心中看见的这些福音的朋友来到我们这里，昨天他们都跟我讲，至少有两三个人跟我讲，他们觉得很苦闷，很孤单。有人刚刚从成都来，那边的亲情，这个叫吴浩的同学跟我讲，他在美国已经四五年了。我在美国那么孤独，回到家乡，哇，还中了。我说是，你知道吗？什么叫家？家不是一个 house， 家是一种关系啊，是有人问寒嘘暖啊，问你晚上吃过饭了没有啊，问你肚子饿不饿，这是家呢。哪里是你的家？你的永远的归宿真的在哪里？疼惜你的父母有一天走开了，你最终的归宿在哪里？这些人都需要爱，还在问我哪里这个印第安纳波利斯哪里还有玩的地方？他们有很多的需求，他们需要爱，需要亲情，需要耶稣基督永远的福音和救恩。问题是，你我预备好了吗？我现在就来讲三种人。第一种人，做一个神恩典的领受者。恩典是神白白给的，但是需要我们去领受的。白白给的，你需要去领受。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来给我。于是他就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天祝谢，掰开了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了众人。这里我们首先可以熟悉的看到，耶稣有一个仰天祝谢的动作，大家非常的熟悉。在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耶稣同样也是拿起饼来什么祝谢了，再分给门徒。在以马五十路上，门徒强留耶稣同住，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也照样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顿时门徒的眼睛亮了，那岂不就是死里复活的那一位耶稣吗？你们给他们吃吧。天色将晚，耶稣吩咐门徒给众人解决吃饭的问题，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叫人怎么来做呢？约翰福音这一卷书里说，耶稣原知道怎么行，他说这个话乃是为了试验门徒。好，试验两个字跳在我的眼前，耶稣要试验门徒什么？那一天我就想到了马拿的故事。今天福音朋友不在我们中间，如果在，我就要告诉他们马拿的故事是非常深刻的。大家想一想，马拿是要每个人当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就去到野地里去捡食的，所以在上帝的眼里，每个人在上帝的面前他必须是勤劳的，上帝不养懒汉。耶稣做工到如今，天父做工到如今，所以每个人必须勤劳面对自己的生活。好，如果每一天勤劳，那么多勤劳的人，多有力量的人就可以来多取，对不对？但是上帝不是这么做的。上帝在马拿的原则里面有多的没有余，少的也没有什么缺。我相信头发发白的人，这个马拿就一堆在他的面前，很容易就捡一罐。那个眼明手快的人，我告诉你，哇，捡了好多，捡了半天还是那么一罐。上帝就这么做的。但是如果你想凭着你的能力去，那么第二天你想采两罐的，那多出来的一罐怎么就发臭还要生虫。好，那这样学会了，我们就是尽可能的捡拾到一罐够吃就好了。好，如果是每天捡一罐吃，你一生这么过劳，你觉得自己能够养活自己就是自己的勤劳吗？ 今天多少的中国人来到北美打拼，就觉得是捡拾马拿的人，努力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哇，还荣耀归给自己，做一个勤劳的人。上帝说 No， 我不会这样给你们做功课的，我给你们做功课就是做六天安息日的那一天，你不会有任何的东西，但是安息日的前一天你就可以拿到两罐，那多出的那一罐不会生虫也不会发臭。那既然安息日的话，那我就去多采一点嘛，那一天空的我再去采一罐，但是安息日那天是没有一天玛纳的。上帝这个功课做了40年，得出一个怎样的启示呢？我们的勤劳是神对我们，是我们对神给我们赐予生命的一个感恩，勤劳只是感恩而已啊，不是其他。上帝每天按时的供应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依靠。这个功课如果在座的学生学会了，他们明白了，他们一生就会把荣耀归给神。今天多少的基督徒可能还没学会，觉得你今天有这一份成绩就是你那份耕耘过来的，如果没有上帝给你的供应，那份的聪明，我昨天跟那个吴浩的同学在讲说，你很聪明读博士对不对，那份天才哪里来的，天给你的。所以你会怎么样呢？所以在主导文里我们可以同样看到一个隐藏在其中的仰天祝福的动作。耶稣怎么告诉我们怎么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哦，原来在主导文里也有这样一个隐藏的动作啊，是向上领受的。所以基督徒，我看你里面有没有一份虔诚啊，就看你每天应试的时候是不是向神感恩啊。每天日用的饮食不是因为我们的勤劳，乃是上帝给予的恩典，因为神告诉我们，就连我们赚钱得到的货财的能力都是他赐给我们的。以色列人多骄傲，上帝真跟这个摩西讲得很清楚，有一天他们进到了我给他应许之地，他们牛羊增多了，奴婢增多了，房屋增多了，金银增多了，当一切都加增的时候，他们会心高气傲地说，这一切都是我能力得来的。你要告诉我的百姓，他们连得这货财的能力都是我赐给他们的。所以当耶稣吩咐门徒给众人去吃的时候，不是看门徒他们兜里还留有多少银两，同样当我们今天面对服事挑战的时候，不是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恩赐能够来接待这些成倍于我们的福音朋友，你吓坏了吗？有15位、30位的那些福音朋友嗷嗷待哺在你的面前，你觉得你身边已经没有银两了，你能有能力来服侍他们吗？不是的，而是先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举目仰望上帝恩典的人。记得一句话，你有了才能给，哪里有啊？不是你赚来的，是他给你的，他给你的你才能有。真的像保罗说的，不是我们能承担什么，我们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因为我们能有今天所谓的一点恩赐和能力，甚至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与神同工的机会，都是从上领受的。阿们。真的，我常常跟师母梅影说，梅影你知道吗，我算什么，我只是一个厨师而已，今天神可以不要我做的，他给我做了，领受机会都是上帝给的。2年前我带队到缅甸去短宣，对方的宣教学校要求我们每一个短宣队员提供个人资料，有一个一栏的问题是问我们，你有什么技能和业余的爱好能够在宣教学校中来教导我们的学生。我完了，我有什么东西啊？我一想我还是学烹调出身的嘛，我在美国闯荡之前我去学了烹调嘛，我就是个厨师嘛，我的业余爱好就是烹调。于是我就写了烹饪两个字，写是写了，接着打鼓啊，因为你要到那边去教他们学烹调的。 OK， 哇，临行前我心里就在想说，不是说那里没有电吗？没有电的地方你能去学烹调？那里没有水啊，再说我也不知道那里有什么食材啊调料啊，任何的厨房的烹饪设备我都不知道，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要去教他们学烹饪，我这怎么教啊？当我走到那里一踏进他们的厨房，我傻眼了，除了盐巴和油好像连糖都没有，这怎么办呢？ 耶稣不是说你给他们去吃吧，这个教导就在那一天非常强烈的临到了我。神告诉我，烹调不是作秀，我在神面前就悔改了。那时有30多个学生，我应该把自己当作他们中间的一员，去好好的思想如何用当地仅有的食材、调料和设备来改善大家的口味，来提升大家的烹调技巧。差不多有2天的早晨，我去赶集市去采购，在圣灵帮助我因地制宜，我用最简单的方法，用当地的食材，很快让大家学会了几个很有趣的东西。第一个是芝麻大饼，就葱盐巴就可以了，再加上油。我告诉他们怎么来做鱼香茄子，我告诉他们怎么来做八宝辣酱，我告诉他们怎么来做回锅肉片，怎么来做香葱荷包蛋、凉拌萝卜丝。哎，一个个教他们呢，他们都傻掉了。我认真的教他们做一些烹调的，那不是凑热闹，而是让他们看到门道，努力让他们记住一点的重要的口诀和逻辑，让他们学会变通。比如说我们走了以后没有多少天，有人去到尼泊尔短宣了，他就在那里做咖喱芝麻大饼。哇，这个从来没想到用咖喱来做芝麻大饼的，而且当地非常受欢迎。有人10月份，我们是7月份去的，10月份他到苏丹去了，苏丹那边没有香葱，他就用洋葱煸了一煸以后叫洋葱芝麻大饼。 OK， 那我告诉他们怎么做，做鱼香的。鱼香的不是有鱼啊，鱼香的你只要找到平衡，葱姜蒜甜酸辣，记得哦，你们中间今天晚上就可以做任何的鱼香。鱼香是一种味道，叫葱姜蒜三种再加上甜酸辣做出来的，就是鱼香的味道。无论是鱼香茄子，无香是鱼香，任何的东西都是鱼香可以。我在想，如果这一次我没有好好的领受耶稣说你给他们去吃吧的丰富，那么一定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天里给自己也给大家带来格外的惊喜，我不可能有这种成就感的。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今天不愿意与主同行，也不想与主同乐，那么你只要看到环境的艰难、人为的难处，你就会后退。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